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9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和一名高级军方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将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多计算了大约30亿美元。之前有人担心行政当局可能需要请求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资金，用于今年春季的战斗。这一项的财会统计方面的错误有可能很快地打消了这种的担心。这两名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在估算援助方案价值的时候采用的统计方法是估算为取代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所需要的费用，而应该采用的方法是计算实际送出的武器系统的总金额。举例说，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一门 M777 榴弹炮，然后以一套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来取代美国库存当中失去的这门榴弹炮，五角大楼之前在计算对乌克兰援助总额的时候一直统计的是用海马斯取而代之的费用。根据这两名的官员讲法，五角大楼在计算援助方案费用的时候，本来应该是使用 M777 的费用，而不是 M777 取代品所需的费用。五角大楼如今正在重新评估所有37批对乌克兰军援的价值，预计在国会批准的额外军援资金当中，五角大楼将会有略微超过30亿美元的成本差异，这个有可能提高五角大楼这个财政年度现有援助乌克兰资金的余额，从60多亿美元增加到90多亿美元，这个财政年度在今年9月30号到期。正在台湾访问的英国前首相卓惠斯在5月19号星期五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双方都表示期待台英双方是关系能够持续扎根发展，并且共同对抗威权政权的胁迫。卓惠斯致辞的时候表示感谢蔡英文以及台湾政府团队的接待，他说台湾经济成就令到他印象深刻，包括非常强健的经济成长率以及是在关键产业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提到两岸关系的时候，卓惠斯表示虽然面临着中国的威胁，在蔡英文总统勇敢的领导之下，台湾仍然达到了如此成就，更加令到他印象深刻。蔡惠斯表示英国是非常之清楚必须要维持台海的和平以及稳定，我们正在面临着民主以及威权体制之间的日益增强的对抗。卓惠斯表示台湾的成就就是需要保护，国际社会以及自由民主国家必须要支持台湾。而蔡英文则是在接见卓惠斯的时候感谢他长期以来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重视台海安全议题，亦都曾经在担任外相的期间促成七国集团国家以及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次公开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蔡英文表示几日之前他和卓惠斯都参与了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卓惠斯亦都在会里面强调面对着威权主义的扩散，全球民主阵营合作的重要性。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四宣布，美国和台湾在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主持之下，完成了有关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按照这项倡议的达成的第一项协议所涵盖的领域，包括海关管理以及贸易便捷化、良好的监管实践、服务业国内的规章、反贪腐以及中小企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说，通过这些协议条款，美国公司将会能够将更多的产品带入台湾以及台湾的顾客，同时建立更加透明以及简化的监管程序，能够为双方市场的投资以及经济机会带来便捷，特别是为中小企业所带来的便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一旦签署这项协议，将会深化贸易伙伴的关系，并且加强美国和台湾的贸易流通，推动创新，促进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既造福于员工，又利于是公司的企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声明当中表示，这项成就代表着加强美台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展示了我们如何能够一起共事，并且为我们的人民推动共同的贸易优先事项。 美国寻求缓解和北京的关系获得了回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5月18号表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下个星期将会访问美国，并且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会谈。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刘鹏宇在中国大使馆的网上记者会上作出上述的宣布。他还表示，北京对于和美国各领域各层级的交流保持开放的立场，但是必须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中国大使馆在一封电邮声明当中表示，双方仍然是讨论会面计划的细节。一位了解计划的消息人士说，王文涛预计下个星期在华盛顿先和雷蒙多会谈，紧接着就前往底特律出席25号以及26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贸易部长会议，届时在会议的间歇和戴奇会谈。戴奇和雷蒙多的发言人并未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身陷监狱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先前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包括宣布人大释法不影响聘用欧盟为他的抗辩的决定，以及要求撤回入境事务署拒绝欧盟来港的工作签证申请。高院首席法官潘少初星期五颁下裁决，驳回两宗案件的司法复核申请。判词话，根据国安法第14条，本地法院对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无司法的管辖权，国安委的决定亦都不受司法复核，因此法庭必须要拒绝有关的许可申请。美国最高法院在5月18号拒绝为激进组织袭击事件受害人追究社交媒体公司铺路。这些受害人按照一项联邦反恐法，指控推特未能够防止激进组织利用他的平台，因此必须承担责任。最高法院的裁决令到推特获得到胜利。大法官是一致作出裁决，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决定。这宗案件的原告是约旦男子阿拉萨夫的美国亲戚。2017年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夜总会在庆祝新年的时候遭到袭击，阿拉萨夫在这次的袭击当中被打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声称对此负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说，对外援助是要抗衡中俄影响力的关键。一位共和党资深议员星期三5月17号表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援助资金优先事项在应对中国共产党构成的威胁方面仲远远不够。拜登当局要求为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32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比国会2023年的拨款数额高出30亿美元。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在同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萨曼沙鲍尔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该机构计划如何使用他申请的4亿美元资金来到对抗中国的影响。麦考尔说，我们的对外援助必须明确替代中共和我们的对手，同时重要拯救生命，并在世界范围内彰显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与机构负责人的预算听证会是国会三个年度活动，资金申请则是谈判的起点。鲍尔对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介入，无论是通过有住不利条款的不透明贷款，定是雇佣军，尊重民主和人权的国际秩序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独裁者正在挑战他并试图重塑他，我们必须投资我们所需的稳定和更加人道的世界。鲍尔对议员说，众议院共和党解决迫在眉睫的债务上限危机的预算法案将会严重损害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全球使命和美国全球影响力。上个月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通过一项预算立法，但他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不可能通过。不过如果他们的提案获得通过，将会提高债务上限，换取削减政府开支，包括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减少多达22%。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星期三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未有将他的国际事务 預算削減近三分之一。而事實上，他們整個發展和擴大對外援助計劃，借此促進國家利益和在全球舞台上施加影響，我們正在失去優勢。在星期一，麥考爾對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節目本周說，唯若不是正確的前進道路，我們的對手非常密切地關注著這一點，他們關注我們幾時分裂。我認為再沒有什麼比看到我們違背憲法規定的全部信仰和信用更令到他們開心了，尤其是中國。他補充說，共和黨人已經制定了避免這種情況計劃。麥考爾說，我認為我們是講道理的，我們願意提高債務上限，但我們希望切實削減開支並將支出限制在2022年的水平。鮑爾表示，2019年美國國際開發處的資金增長速度是他的項目增長速度的一半。根據民意調查，很多美國人都認為對外援助的投入比實際數字要高得多。很多調查一致表明，公眾認為美國聯邦政府每年有四分之一的預算用於對外援助，而事實上這個比例不到百分之一。鮑爾對立法者說，毫無疑問，我在這裏做出的任何提議都不應該以犧牲對我們的國防和我們在全球範圍內與中國競爭的適當投資為代價。
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中国大陆不同性取向运动先驱之一、成立15年的公益组织北京同志中心5月15号宣布因不可抗力终止运作。有分析认为，在目前的政治大环境之下，不同中心结束营运是无可避免的，同时也都反映两岸政府面对性小众社群的诉求存在着巨大落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北京同志中心5月15日晚间在社媒账号发布声明，宣布因不可抗力，该中心会终止营运。声明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停运的原因。美国之音在北同中心的账号留言，但是至今没有收到回复。公开资料显示，北同中心致力于改变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环境，主要业务包括提供心理咨询、HIV 病毒快筛、开展职场性别友善培训、推动中国职场的多元性别反歧视工作等。同时，该中心亦都会控告对同性恋者进行电击疗法的相关单位。长期关注中国大陆性小众运动发展的国际立即行动亚洲区方案主任吕恩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对于北同中心突然关闭感到遗憾，但是就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不少性小众群体工作者先后向他反映，在中国大陆没有办法举办相关活动，对外发言的管道亦都越来越少。
有蛮多的中国的同志团体，其实他们在办活动之前，
吕恩杰说，有相当多的中国同志团体，他们在举办活动之前可能会有公安或者是朋友来警告他们说这个活动要取消。非常之令人担心的状况是，来劝说的人不一定是用很强硬的口吻，但是就经常会在一些言语之间透露说，我知道你在做什么，又或者是针对一些群组里面私下的对话来到传递信息。例如说，我知道你们曾经有过这些这样的对话，但是他们所指的对话通常是内部人士才会知道。那你就会很清楚地意识到，原来一些讨论或者是想准备筹办的活动并不是安全的状态，而是随时被人监控住。2020年中国规模最大的多元性别活动上海骄傲节宣告停办，当时外界估计是由于中国当局向主办方施压所导致。到第二年，中国多间大学的性小众社群账号遭微信封杀。据吕恩杰了解，过去几年包括北同中心在内的多个中国性小众团体面对来自官方的各种限制，都有终止营运的打算，但是部分团体遭到当局阻止停运。
有一些团体，因为活动不能办嘛，宣传不能做嘛，
女人
杰
话，有啲团体因为办唔到活动，宣传又搞唔成，筹款又筹唔到，就会觉得不如唔做算数啦。但系呢一啲系中国当局想要避免嘅事情，能够维持住好似公民社会仍然存在嘅空壳，对于当局嚟讲，比较上会冇咁引人注目。因为所谓的维稳政策就是不要大起大落，不要引起纷争。吕恩杰说，成立于2008年的不同中心对于性小众运动者来讲别具意义，尤其是其他团体遭受到压力的时候，不同中心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
北京同志中心算是第一个比较是公开的提供。
吕恩杰话：北京同志中心算
是
第一间比较公开咁提供所谓嘅安全空间，甚至系提供好多心理支持嘅服务。咁对于全世界嘅同志社群嚟讲，都系非常重要噶。呢个安全空间同稳定嘅角色，令到同志无论喺社会上或者喺家庭上遭受到压力的时候，都可以有地方去，又或者在有困难的时候可以求助。这些是同志运动中非常重要而又基本的服务，所以大家对于中心关闭只会有这么大的冲击。中心突然之间消失，对于运动来讲是很大的打击。2019年台湾立法院通过同婚专法，成为亚洲第一个容许同性婚姻的国家，但是条例规定同性婚姻家庭只能够收养配偶的亲生仔女，没办法好像异性婚姻那样共同收养仔女或者是收养配偶的养子女。5月16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修例，正式开放同性家庭收养细路。今年1月台湾扩大同性婚姻适用范围，台湾人的同性伴侣无论所属国家或者地区是否容许同志婚姻，都可以在台湾登记结婚。台湾资深同志平权运动者祁家威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台湾在同性婚姻的法规上已经在亚洲领先。
所以他们今年在农历年那个时候就把跨国的解决了，除了
祁家威说，台湾当局在今年农历年嗰阵就将跨国同志婚姻的问题解决了。除了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不可以之外，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可以在台湾有同性婚姻登记的资格。但是仲有收养的问题，你不能够只是做一半不做另外一半。这两个缺点你不能够只是搞定一个就算数，所以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法，将收养仔女的问题都解决了，亦即是完成了最后一里路。在台湾保障不同性取向者权益走在亚洲前面的同时，就传出中国大陆具代表性的北京同志中心停止营运，祁家威归咎于当权者
共党严密监控管制，他们办个活动再带我去办活动嘛？
共党严密监控管制，大陆的性小众团体想话要在市中心办个活动都冇乜可能，主要是靠近乡下的边皮去办活动，而仍然要受到限制、管制、监控。咁你话个效果会有几多呢？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际立即行动亚洲区方案主任吕恩杰认为，两岸同志政策此消彼长，反映了政治体制和性小众权益息息相关。
台湾 同性婚姻通过四周年的前夕，然后又通过了这个
吕恩杰说，台湾在同志婚姻通过四周年
的
前夕，通过同性配偶可以共同收养的法案，无论是台湾的进步社群还是公民社会，其实都很开心。总统亦都表达了祝贺和支持。相较之下，中国大陆是政策越来越紧缩，就连咁有代表性的北京同志中心亦都在同一日结束营运，其实是相当令人难过的。民主社会和威权体制的落差是在于，民主社会只要大家齐心齐力，会迈向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包容的方向前进，
但是威权体制只要当局制定了政策就会越来越紧缩。吕恩杰回忆说，国民党政府上世纪在台湾实施威权统治的时候，同志议题很容易沦为政权管制社会的手段。
其实在很多的比较偏极权的国家，或是
吕恩杰解释话，因为同志社群的存在其实就是代表着他们同传统并不一样，又或者是他们是一股想要社会改变的力量。中国很多同志运动者的工作方式已经是非常柔软，但是始终同志的存在代表这个社会很难用过去传统的方式和想象进行社会控制。同志议题最终仍然是希望诉求一些政策上的改变，所以他必定会同政治或多或少有联系。对于好希望压制社会不同声音的政体来讲，在现阶段是无法接受的。他说，中共为了统治的需要，显然期望每个老百姓都一模一样，但是同志社群本来就是不一样，目前来讲很容易成为当局打压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国会参议院一班参议员星期三5月17号宣布，他们已经重新提出一份两党支持的议案，寻求美国政府禁止将联邦雇员的退休储蓄账户资金向中国投资。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办公室星期三发表声明，称卢比奥与其他几位国会参议员珍妮沙恩、里克斯科特、乔尼恩斯特和霍利重新提出了纳税人与储蓄者保护法案。该法案要求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将联邦退休储蓄转向中国。法案中所指的联邦退休储蓄叫做节俭储蓄计划，是美国联邦雇员和军人的退休和投资计划。卢比奥办公室的声明称，美国联邦政府管理退休储蓄计划的董事会一直都在将这些军人和联邦雇员的退休储蓄输送给直接资助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国有公司。卢比奥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继续从美国政府雇员和军人的退休账户中获利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国会不能够袖手旁观，令到节俭储蓄计划董事会以牺牲我们国家未来的繁荣和国家安全利益为代价，为北京的崛起提供资金。沙恩参议员说，我好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参议员卢比奥的这个两院两党的立法，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持续下去。我很高兴我们的立法现在将这个禁令扩大到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对手，也发出一个明确信息，即美国如何看待习近平的行为以及他和结盟的行为者。他表示，不应该被中国从美国政府雇员和军人的退休账户中获利，支持威胁美国和我们的民国利益的公司是危险的，用联邦工作人员辛苦赚回来的积蓄这样做尤其令人震惊。恩斯特参议员说，绝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在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的对手从我们的军事人员和政府雇员的退休账户中获利，我不会坐视给美国的资金支持共产主义者和独裁者。具体而言，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节俭储蓄计划投资于在受关注国家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总部设在受关注国家或受关注国家实质控制的公司。该法案根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年度威胁评估，确定了受关注的国家，这些国家是中国、伊朗、北韩和俄罗斯。这一项叫做纳税人与储蓄者保护法案的议案在过去几年曾经两次提过出来，上一次是在2021年5月份，亦都是由卢比奥等参议员提出。卢比奥最早在2019年提出该法案，根据当时的内容，法案将有条件地禁止联邦储蓄计划将资金投入在中国交易所上市的证券。法案特别禁止对在外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而美国上市公司会计与监督委员会冇办法检查的发行人的进行投资。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在今年五月初， 美国德州达拉斯枪击案发生在亚裔聚居的社区，不少华人因此感到害怕和不安，并进行悼念和捐款，亦都由此引发华人社群中对于控枪法案的争论，但是并未有统一的意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5月11号晚上，李姆带着家人去了位于达拉斯郊区的艾伦奥特莱斯悼念五日前在那里发生的枪击案的死难者。5月6号的枪击案造成8个人死亡，其中多数是亚裔，包括一个韩国裔的美国人家庭，父母和6岁的仔都遇难，只是剩3岁的儿子是存活。李姆他们到达悼念现场的时候，已经有几十个人聚集在那里，有人默哀，有人是轻声地哭泣，亦都有人在献花。悼念现场是大家自发送来的鲜花，受害者的名字被写在十字架上，栏杆上就绑了希望逝者安息的卡片。李姆在美国是生活了13年，对于枪击案并不陌生。2019年那个在艾尔帕索大开杀戒的种族分子就住在他们旁边的小区。2019年居住在达拉斯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帕特里克在艾尔帕索沃尔玛超市向人群开火，造成23人死亡。这次案发的奥特莱斯距离李姆的家只有几英里，他说自己早就意识到德州枪支泛滥的问题，所以得知噩耗的时候一点都不意外，但仍然难以接受。距离案发现场咁近，令他一晚都是睡不好，半睡半醒之间脑海里面就是死难者是鲜血淋漓的画面，即使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仲是心有余悸。他说一想到之后去那里可能会有人带着枪从车里面落来对着人群扫射，真是好恐怖。在德州的华人社群当中，枪击案并不是最受人关注的议题。从1月10号开始，德州的立法机构举行两年一次的常规会议，在各项的提案当中，华人社群最关注的是限制中国人购买房地产的提案，以及德州公立大学教授取消终身制的提案。但因为这次枪击案发生在很多华人居住的社区，枪击案的血腥场面和事发后的恐惧反应很快就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是传播开来。李姆说不少华人都对被害人是表示了哀悼，大家通过微信朋友圈分享募捐连接，特别只是剩下一个小孩子存活的韩国遇难者一家令到华人感同身受，很多华人都在网上为这一家人捐钱。截至5月15号，该筹款的连接已经是筹募得到187万多元的美金。热心参与当地政治并且积极是为与华人有关的议题发声的声，对记者说，很多微信群都开始是讨论美国的枪支政策和是否应该控枪。他说他知道有一些小孩子的家长去州政府门口抗议，因为担心自己的小孩子的安全。5月8号他所在的几个为了抗议歧视华人的法案而建的群组当中，开始号召大家打电话给当地的议员，要求议员支持控枪的 HB2744 法案。这个法案提议将购买攻击性的武器，包括 AR-15 式样的步枪，从18岁提高到21岁。但因为德州的议会是由共和党控制，而本州的共和党向来强硬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控枪法案，所以群组成员并不觉得这项法案能够在立法机构当中取得任何的进展。他说他们群里面的讨论就是，如果这个法案当日不能够出委员会，就不能够及时进入到之后的议会的投票的程序，那肯定就没办法在这个两年一次的立法会议当中被通过。当日负责该法案的委员会临时决定召开会议。居住在达拉斯的星是驾车前往德州的首府奥斯丁市的途中得知，他计划去参加5月10号和另外两个法案有关的听证会，但他决定当日到达奥斯丁之后就去州政府门口支持 HB2744 法案。他到了奥斯丁之后是得知了这个法案已经是委员会以8-5的票数通过的消息，这个令到这个法案可以进到下一个流程。刚刚发出的枪击案点燃了民众对于控枪的强烈诉求，有两名共和党成员投了赞成票，是出乎不少人的意料。群组当中有些华人在5月8号早上就去了州政府，亦都因此是拍到了现场的照片和大家分享。在被记者发来的照片当中，有不少人是举着横额和标语，他们在得知投票结果的时候激动到拥抱。而 現場還有2022年烏瓦爾德小學槍擊案受害者的親屬。Zane 認為控槍問題是與反對歧視、手撕亞裔問題有聯繫，因為安全問題是他們首要的關心的問題，反對針對華人的歧視是其中一部分，對槍械的管理又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根據美聯社，聯邦調查員發現槍擊案兇手在帳號當中表達了白人至上主義和新納粹主義的觀點。Zane 對記者說，出現仇恨亞裔的犯罪的時候，槍手其實都分不出你是哪個國家的人，而且如果讓這種歧視和仇恨蔓延開來的話，其實其他族裔的人都不安全，誰都有可能在某個地方就挨上一槍。他說，但是在華人社群裡面，對於是不是應該禁槍其實沒有一個定論。他們知道這邊有很多人支持共和黨，他們認為大家持槍的時候面對這種槍手才是安全的，但他覺得不是很現實。比如如果你看到槍手，然後自己拿著槍也都衝出去，那警察都可能覺得你是槍手然後擊殺你，或者其他的路人看到你了認為你是槍手，然後大家就開始互相對射。一位白先生對記者說，槍支本身並沒有錯，擁有槍支也都沒有錯，歸根結底是那個人想要犯罪，是人槍殺了人，而槍支只是工具。他認為很多控槍的措施雖然理論上來講並沒有問題，但實際操作起來卻不能真正阻止槍手獲得槍支。比如買槍的時候要求背景調查或者提高合法持槍的年齡，就效果非常有限，因為在黑市上買到的槍支太過容易，限制人在公共場合持槍亦都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需要槍殺的人還是會帶著槍去這些地方，反而是守法的人在遇到槍擊案件的時候沒有武器自衛，他認為這樣的限制反而有反作用。他還認為不少槍擊案的罪犯都是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或者因為貧窮而生活艱難，應該減少貧困的人而不是減少槍支，而且完全禁槍在美國亦都沒有實現的可能。另外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採訪對象就說，美國賦予人擁有槍支的權利是美國民主和自由的根本之一，雖然有不少人說槍支泛濫會導致槍擊案多發，但他認為民眾擁有槍支保證政府的權力不會過大。他引用了六四事件的例子說，如果美國人沒有槍，政府就敢在他們面前用坦克。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劉文的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较早前，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杂志《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虚假论文问题正变得触目惊心》的长文，披露了科学界论文造假以及地下论文工厂泛滥的现象。论文造假并非新鲜事物，但是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造假的范围和力度越演越烈，令到重视学术规范的业界人士感到担心。中国的医学生物领域因为对医生和学者以法论文数量为评判标准的机制，尤其令到中国变成造假重灾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5月9号，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杂志《科学》发表一篇题为《虚假论文问题正变得触目惊心》的长文，披露了科学界论文造假的泛滥现象。文章开头写到，当神经心理学家伯恩哈德·萨贝尔使用他的虚假论文测试器对约5000篇论文进行分析之后，他被结果吓到了。分析显示， 发表于2020年的神经科学论文里面，约有 34% 疑似为虚假或者是抄袭的作品。医学论文里面这个比例达到 24%， 这些数字远远大过十年前的发现。白恩哈德萨贝尔就职于德国马格德堡大学，同时亦都是医学期刊恢复神经病学和神经科学的主编。他对科学杂志说，这个令人难以置信，好像有人告诉你，你吃的东西里面有三成都是有毒的。萨贝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论文造假现象已经存在了很久，但是没什么人注意，只有少数人关心。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办法信任科学论文，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影响，每个国家的经济、医疗制度都会受到影响。4月13号，总部位于荷兰的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 STM 宣布推出一款基于 Web 的应用软件，专门用于检测某些学术论文是否来自于论文工厂。总部位于英国，致力于规范出版业道德标准的非牟利组织 COPE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将论文工厂定义为追求利润、非官方而且很可能是非法的组织，生产并且出售冒充真实研究的虚假文件。 STM 联合 COPE 于2022年6月发表一篇名为论文工厂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论文造假、虚假作者、论文买卖现象正变得日益猖獗，严重影响了学术界的声誉，亦都为大量期刊杂志带来审稿和出版的困难。报告说，论文工厂如今规模壮大，囊括了各种的专业人士。该调查报告对涉及各个领域的6间出版物的53000篇论文进行了调查分析。分析结果发现，这些出版物平均会有约 2% 左右的投稿疑似是造假论文。但是一旦这些可疑文章被采纳，接着下来的可疑投稿就会大幅度上升，甚至达到将近一半。该报告对2019到2021年3年期间的大量论文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每一份期刊约有 14% 左右的疑似造假投稿。根据位于美国的科学信息研究所发表的数据，2021年全球科学论文总发表量的 23% 都来自中国，约为370万篇，仅次于美国的440万篇。同时中国论文被引用的频率亦都在不断上升。我可以确定说，中国是造假最严重的地区。白恩哈德萨贝尔对美国之音说，你如果去查看那些被撤回的论文，或者观察一下已经公开的虚假论文，你就会发现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当然中国不是唯一造假的地区，还有其他重灾区，譬如是俄罗斯。在有些中国的网站上，你甚至可以看到已经完成有具体题目的论文，你只要去选择就好了。这个简直就是好像去商店里面选购买一件你喜欢的衣服，太过可怕了。萨贝尔介绍说，论文造假岩然已经成为一项成规模的行业。5月8号，萨贝尔联合其他学术界人士在医学健康学术论文网站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题为示警手段显示生物医学论文造假泛滥。由于生物医学界是论文造假相对严重的灾区，萨贝尔采用了他的示警手段，通过对论文一些指标的分析来到估计造假问题有几咁严重。报告称，从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期间，疑似造假论文发生的比例从 16% 上升到 28%。 仅从2020年来看，生物医学界的虚假论文数目经过估算大约超过30万。从国家来看，本国造假论文发生率最高就是俄罗斯、土耳其、中国、埃及和印度。但是单从数量来看，中国由于庞大的论文数量，造假论文占了全球总数的 55%。 報告稱，地下論文工廠主要集中在中國、印度、俄羅斯、英國和美國，如果以平均每篇假論文售價$10,000來計算，這個行業的每年營業額可以高達$30-40億。在一些極端的情況之下，不單止是論文工廠從中獲益，甚至有一些小雜誌的編輯出版人員亦都會向作者收取報酬。薩貝爾對美國之音說，他本人就曾經被論文工廠試圖招募，報酬相當可觀。他笑稱，我和同行都被人找過，誘惑是相當大的，簡直這筆錢可以拿來退休了。新西蘭梅西大學前心理學家大衛·比姆勒如今亦都是學界知名的打假鬥士，他曾經揭露吉林大學以及中南大學2014-2020年期間超過280篇學術論文造假，而成為了著名的中國論文打假專家。在我看來，論文造假現象已經成為一個生態鏈。比姆勒對美國之音說，不單止是地下論文工廠，還有大量的中介，有人需要論文的時候，他們就去社交媒體上就能夠找到這些中介，購買者只需要跟中介聯繫，不需要直接去找操刀人。比姆勒說，這對學者的聲譽問題有很大影響的，所以我對中國研究人員充滿同情，他們的論文可能會因為中國的聲譽問題而遭到冷落，因為別人不知道你的嘢到底是真還是假的呢？這個也是一個巨大的資源浪費問題。中國在醫學科研上投入很多資源，如果這些資源並沒有浪費在造假上，完全可以用來做很多的實事，全世界都是這樣。位於美國洛杉磯的荷蘭微生物學家伊麗莎白·比克現在向媒體介紹自己時使用的頭銜是科學誠信顧問，他對美國之音說，如果有一個期刊採用了造假論文，那那些造假者就會覺得，哦，原來他們看不出的，那我們可以再多投一些假稿來發表論文啊。作為科學界的打假專家，比克和很多其他科學偵探組成一個非正式的打假小組，專門揭發虛假論文行為。多年來對醫學論文圖像的觀察，令到比克練就了一副火眼金睛。我們並不是一個嚴格的組織，亦都沒有任何的話語權，我們是組織鬆散的一班人，打假亦都只是出於興趣，並沒有任何報酬。我們似是一班具有科學背景的偵探，很多人我都不認識，但是我們會找到那些看起來很可疑的論文，然後去分析是不是虛假論文。比克說，他已經放棄了通知期刊雜誌的想法了，我以前做了很大努力去通知這些期刊雜誌，不單只是揭發論文工廠的產品，而是揭發所有的造假論文，但是這些論文很少被撤回，至少1/3的論文在5年內都是還是被保留的，所以我現在只是在這裡專業網站 PubPeer 發帖而已。來自中國國內某高校的一位張姓理科博士對美國之音說，學術期刊的審稿人很多時候都沒辦法去發現問題，一個人的一篇文章最多4個審稿人，一般是3個審稿人，甚至2個審稿人，一方面未必是專家，他可能是一個大同行，未必是小同行，有些時候會落到小同行裏面，他可能提出的問題會非常尖鋭。白恩哈德·薩貝爾認為，給予審稿人一定的獎勵或許是一個解決方法，造假論文工廠能夠賺大錢，而正經審稿人卻一啲都沒有，這種情況需要改變的。我們想辦法如何去評判科學成就，不是單是看數量，而是看質量，同時給予評判者真正的獎勵。現在評判者即使自己水平很高，但是時間不夠，但是如果給一些獎金給他們，他們就可以更好去做好這個工作了。美國之音所採訪的幾位打假專家都提到，近年來迅速發展的人工智能和 ChatGPT 的出現，令到偽造論文變得更加容易，為打假帶來新的難度。 比克介绍话，每年有几百万篇论文被发现，而家所能发现嘅虚假论文虽然仲系只系占较细嘅比例，但系造假嘅趋势令人担忧，尤其而家有咗好似系 ChatGPT 咁样嘅新工具，制造虚假文稿同埋图像就更加容易啦。我哋呢一种侦探好快就冇办法去识别到底乜嘢系真乜嘢系假，因为使用人工智能好容易生成崭新嘅假图，而唔系好似过去咁样只系复制别人嘅作品。一名中国某著名大学嘅科研者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医学行业嘅造假最为猖獗，医生晋升必须要发表文章，至少国内呢一啲几年里边都系咁样噶。你冇文章，到咗主任，到咗正高，可能都系冇办法晋升。咁就导致好多论文工厂乜嘢都被搞出嚟啦。西方系咪需要我唔清楚，因为佢嘅产业层级评价体制同中国比相差得比较多。好多人安心喺一个小诊所，钱亦都比较多，亦都唔需要呢个晋升吧。张博士亦都认为中国国内造假最严重嘅集中喺医学同埋生物领域。医学领域嘅问题，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医生自己都没有时间，尤其是年轻医生要晋升的时候，他去做临床的，他亦都要写文章，他可能真的没有时间去做，所以可能会出现造假这样的情况。张博士介绍说，现在中国号称不为文章论，要鼓励将文章发在中国，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明文说不为文章论，但是实际上中国有很多的人才计划，这个评价标准是怎样评判的呢？我拿到一堆人的评审材料之后，这个领域我可能真的不懂，或者我只是懂得一小部分，我怎样知道你这个人的水平是怎样的呢？那就只能够看同行的评价了。那同行评价是怎样的呢？就是你的文章，你的文章被国外的顶级期刊发表出来，那就说讲明你的能力了。现在大家都需要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你的文章，所以这个问题就讲不过去了。伊丽莎白·比克亦都对中国医学界的做法有所了解的。他说很多论文造假的原因是医生要被要求发表论文，那些不想做研究人不得不被逼去做，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花些钱去买。这个我很理解，如果我是治病的医生，我亦都不想去做研究。比克认为这种做法已经对中国研究者的声誉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我已经听到人家这样讲了，我不想评审这篇中国文章，因为必定质量低下和造假。这个当然是不公平，一篇文章不应该因为作者是女性被拒，亦都不应该因为作者是中国人或者是非洲人被拒，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有同样的被评机会，而且内容才是唯一标准。可惜的是，针对中国的偏见已经产生了。李姆勒对美国之音说，最简单的解决论文造假方法当然是取消发表论文带来的回报。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放弃现有机制，令到医生又看病又要发论文，那造假的驱动力就自然消失了。至少从生物医学领域来讲就是这样。比克认为中国对于造假者的惩罚手段过于轻微，我可以理解中国很希望在国际上赢得到论文发表的竞赛，但是这个应该是取决于质量，如果造假者不受到惩罚，中国永远没有办法赢得竞争。我曾经目睹过造假者的论文被撤，但只是得到一个批评而已，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批评有什么的意义。这个就好像去惩罚那些去买毒品的人，但是毒贩就丝毫无恙，这个是不够的，必须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较早前的5月4日，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发表声明，警告美国政客不要随意评论香港的司法机构。有关声明说，大家都不会忘记2019年的动荡，当时外部势力上演了一场香港版的颜色革命，企图再次将香港从祖国分裂出去。但是这个讲法是错误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揭方频道的报道。
香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在1997年回归中国。根据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北京承诺香港可以保留它的司法制度、立法和行政自治，并且享有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开放互联网和其他在民主政体之下可以享受的基本自由。在这个背景下，香港2019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是对北京提出的一项的条例的回应。这个条例允许香港拘留犯罪嫌疑人，并且将之是移交至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而香港与这些地方没有正式的引渡协议。很多人担心这个会破坏香港的司法独立，批评人士就担心中国能够利用这项的法律来到打击政敌，威胁持不同政见者的安全。由路透社资助香港民意研究所所发起的一系列民意调查显示，2019年年底 59% 的香港人支持反送中抗议活动。在1021名回答问卷的人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曾经参与过抗议。路透社引述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研究香港社会运动的学者袁伟希博士说，民意调查结果证实抗议者的主要诉求在香港得到广泛支持。他说民意调查结果亦都驳斥了北京将抗议运动视为分离运动的讲法。香港政府在同年9月宣布撤回引渡条例，但是同时反送中运动已经演变成为更加广泛的民主运动。香港人要求维护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的民主和自治。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都支持抗议者行使他们和平集会表达政治诉求的权利，没有任何西方政府或者政治人物鼓励或者支持使用暴力。颜色革命一词兴起于2000年，用于描述世界各地的民主起义。颜色革命的例子包括2000年塞尔维亚的推土机革命，2003年格鲁基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以及2005年初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几年后在中东和北非又掀起了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所201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俄罗斯将这些运动视为美国和欧洲一场新的战争模式，即是在其他国家制造破坏稳定的革命，以低成本和最少伤亡来到促成他们的安全利益。北京的观点与俄罗斯是相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经合组织峰会上表示，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内的国家必须共同努力防止外部势力策动颜色革命。那到底什么是颜色革命呢？民主问题专家前哥伦比亚大学讲师林肯·米切尔在他2012年出版的《颜色革命》一书当中，是讲述了颜色革命的三个要素。这些革命通常源于对于选举结果的质疑，有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并且发生在脆弱的国家。这些标准都不适用于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首先，该运动最初的目标是让港府撤回送中条例，抗议活动在初期基本上是和平的。之后当政府表示不愿意让步后，抗议活动开始出现了暴力的元素。其次，初始阶段的反送中运动并没有特定的反对派政治领袖。已经解散的公民团体民间人权阵线组织了2019年6月9号和6月16号的大规模和平游行。一直在抗议现场报道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说，他并没有看到太多的组织，大家自发地走上街头是很自然的。第三，香港在过去不是，现在亦都不是脆弱国家。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脆弱国家的特点通常是包括恶化的基础设施、被忽视的教育和卫生系统、下降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其他关键的经济指标。香港的情况是完全不同，在香港的生活大体上是舒适的。抗议运动发生的时候，这里有着充满活力的经济、专业的警察队伍和独立的司法系统。香港201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48,356美元，四倍于世界银行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定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日前声称美国正在研发基因武器专门针对华人，并表示这个计划已经受到美国传媒的披露。但是美国之音的调查发现，这个指控其实 来自于一篇20年前的中国官方传媒文章，其中引用的中国活动人士声称美国的基因武器导致中国2003年的 SARS 病毒爆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上个礼拜三5月10号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是广泛蒐集并运用基因信息的国家。据《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五国大楼已经制定以基因武器打击对手的研发计划。参与者称，亚洲华人、欧洲雅利安人、中东阿拉伯人的基因都被列入美军蒐集的范围。汪文斌的这个声明是在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讲话内容。布林肯讲话中提到了对通过 DNA 对民众实施监控的担忧。布林肯说，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到一些例如是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的案例，我们都担心一些报告所称对西藏人广泛的 DNA 收集作为额外的控制和监控西藏人民的形式。过去几年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和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等研究机构都发表过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收集 DNA 并建立资料库，针对人群已经从少数民族逐渐扩大到其他的人口。汪文斌在指控中称他的来源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但是美国之音在《华尔街日报》的档案附中通过多种的关键字组合进行搜索，都未能够搜索到原文。美国之音就此询问《华尔街日报》能否找出该文章，但截至到截稿的时候尚未得到回复。不过当美国之音用汪文斌的中文原文在网络上进行搜索之后，他发现一篇20年前的中国官媒文章里面亦都出现过几乎完全一样的讲法。一篇2003年的中国青年报文章写道，20世纪90年代随着基因研究的突破，美国军方的基因研究项目越来越向实战的目标迈进。为了确保美国未来的霸主地位，美国军方制定了以基因武器为秘密武器打击敌方的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根据参与者的透露报道说，中国华人、欧洲的雅利安人、中东的阿拉伯人的基因均属于美军的蒐集范围。这篇文章是对中国活动人士、学者童真的采访，这一段话具体是不是来自童真并不清楚，不过在一篇2020年的文章中，童真做出类似的指控，但并未有援引到《华尔街日报》。在这篇刊登于中国新闻网的中英双语信件中，他写到，上个世纪90年代全世界对人类遗传资源的概念都不清楚的时候，美国就在亚洲、非洲及欧洲展开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遗传资源的大规模收集和研究，当时被称为划时代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网站对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描述称，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个庞大、组织良好而且高度合作的国际项目，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和其他几个经过深入研究的生物体的首次序测。这个项目开始于1990年，结束于2003年，参加的国家包括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以及中国。而事实上，中国官方对这个项目的评价非常积极的。2021年一篇被多间官媒转载的科技日报文章称，20年前我国圆满完成了承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的任务。中国科学家通过参与这个被誉为生命科学登月计划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带动了中国基因组学研究从追赶到并跑，从而跻身世界前列。童真上年从事向日本索赔的活动，要求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伤害的中国民众进行赔偿。中国官方传媒报道称，童真从2015年到2019年期间连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在2003年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时，童真称非典、沙士可能是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非典主要肆虐的是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华人社区，因此非典即是沙士可能是比生化武器更加高级的基因武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